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常常喜乐。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做一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主面前，因着你名的缘故，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主，在这个变化万息的世界当中，唯有你和你的话语不变。主啊，唯有你的应许不变，我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也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正道的内容是要常常喜乐，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四到五节的内容。那快乐是我们每个人所有人都共同向往的，甚至大多数人也都是在为此而奋斗。有人说，人们需要快乐就像人需要衣服一样，就可以看出来世人对快乐的追求是天然的，按照人的天性都会去逃避痛苦，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他们对快乐的定义呢，也是五花八门。你如果打开手机搜索关于快乐的名言，你就会立刻发现各式各样对快乐的定义显现在你面前。注重健康的人说，快乐的真谛是养成好的习惯，储蓄健康，放纵不良陋习是透支生命，借口腾不出时间去健身的人，迟早会腾出时间去看病。学哲学的人，有的人说，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总之，在世人眼里，寻求快乐的道路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快乐。不过作为基督徒，我们清楚地知道，世人的快乐是今生的，是短暂的，而且结局是悲凉的，因为真正的快乐是唯一的，只有一个。这份欢喜世人不曾知晓，品尝的人才知其美好，我们称呼为喜乐。那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四到五节的内容。那在上一个月我们已经讲了一到三节，我们知道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唯一的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站立的稳固，这正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文。而本章的第二节，保罗接着就去处理了一件腓立比教会中的矛盾，而这矛盾也正是能够影响到腓立比教会在主里的稳固。那保罗劝诫完，回到了这封书信当中的主题，也是他一直在告诫腓立比教会的重要一点，在主里喜乐。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保罗一直不停地在强调在主里要喜乐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信当中，他不断地去重复这个词语，不断地重复。一方面，他希望腓立比教会可以喜乐；另一方面，也常常提到自己也是喜乐的。那么，为什么喜乐这么重要，以至于保罗要如此在腓立比的书信中不停地重复呢？保罗不断地重复，又不停地回到喜乐的话题，因为这与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是一致的。就是在第四章一节，我们上一次讲过，保罗希望他们可以在主里站立的稳固。那顺带一提，在主里站立的稳，在我们和合本翻译当中翻译成了靠主站的稳，但是在中文语境里，在主里站的稳和靠主站的稳呢，所含的意思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原文中的意思应当是在主里站立的稳。那这是一点小小的补充。那保罗之所以要强调在主里 喜乐，是因为喜乐是直接关乎我们是否能够在主里站立的稳固。那也许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是否在主里面喜乐，这直接影响着你的生命，与我们是否能直接面对诸多的患难和困难，是否能够忍耐，是否能够承受失恋，有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越是在主里喜乐的人，他们在主里也会越加的稳健。我列举了三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喜乐这么重要。这个主题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直贯穿整个圣经，喜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喜乐是主的命令。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是以命令的语态来对腓立比教会阐明，而且这已经不是在这书信当中第一次要命令他们你们要喜乐，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强调你们要喜乐，而且这节经文后面又加了一遍重复，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绝对是神的旨意，他命令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明白，喜乐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有的人认为信主有没有喜乐好像无伤大碍，但经文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主的命令非常明确，你们要喜乐。虽然这看似是一个命令，但是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条命令呢？难道喜乐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向往追求的吗？喜乐不正是我们在这混乱的时代中饥渴所寻求的吗？不就是好像我们行在沙漠当中看见了前面的绿洲一样吗？多么美好啊！这命令是我们甘心愿意去履行的，因为我们也渴慕真正的喜乐。那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把主的命令当成一个难担的担子，好像他的命令就是为了要使我们痛苦一样。我问弟兄姐妹们，哪一个神的命令不是为了让我们脱离痛苦呢？哪一条主的命令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呢？我们不喜欢主的命令，难道是因为主的命令是为了毒害我们吗？是因为我们想要面包，神却给我们一条蛇吗？绝不是如此。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想吃外表好看的毒蘑菇，但神却要给我们如蜜一样甘甜又赐生命的玛拿吗？神的每一条命令都不是为了毒害，而是为了让我们远离这些毒害之物。因为我们靠自己是分辨不了，我们会将好看的、好吃的、好享受的、好符合我们肉体的污秽之物塞入我们的灵魂，那些都是毒害我们的。神的命令绝非添加我们的痛苦，而是要增加我们在它里面的喜乐。神命令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因为这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因为这是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那神说话不是空口白话，因为他自己就是赐给我们喜乐的来源，使我们可以喜乐。喜乐使我们对神正当的回应，也是基督救恩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体现。在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经上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如果我们真正纪念神的作为，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晓得他无所不能，晓得他无尽的恩典是向着我们这些属他之人的，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幻想， 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自我催眠，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自我安慰，而是真真正正神所供应给我们的。另外一点，神命令我们也要喜乐，是因为喜乐也可以见证神的恩典，可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也与世人一样，要经历地上的一些劳苦愁烦，但世人抱怨的时候，我们却怀着盼望的喜乐去面对。一个没有喜乐一直忧忧愁愁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有盼望的，而有盼望的人，这一份喜乐就在他的外在体现出来，使人得知这人是有盼望的人。虽然他们经历了更困难的情况，但是他们却能安然地面对。当世间苦难要将世人压垮的时候，我们却欢喜迎接面对我们的苦难，我们便有机会能够见证神的慈爱，见证神的大能。这就是我们有着永恒盼望的体现。我们因喜乐而发出的赞美和感恩，也同样能颂赞我们主的名。那第二点，喜乐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圣灵的九个果子之中，第二个就是喜乐。也就是说，喜乐并不是信徒可以有可以没有的，喜乐也不是信徒有的有有的没有的，喜乐是任何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会结出的果实，是圣灵在圣徒身上工作的体现，是神亲自给予的。传道书2:26，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喜乐也是神给圣徒众多属灵福分中的一个，喜乐的根基根源于对神救恩的盼望。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当我们对救恩有盼望，真的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独放在我们的救恩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如果你思想你的救恩时却没有喜乐，那么只能说你的盼望太多的放在这个世界上了，在世界上你有太多的忧愁了，而不是独独将你的盼望放在神的救恩上。在耶稣撒种的比喻里，那撒在荆棘里的，后来有世界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那些将自己盼望放在世界上的人，没有将盼望单单放在神那里的人，他们只会为这世界上各样的事情思虑忧愁，他们一定不可能有来自神的喜乐。他们没有喜乐，也印证他们没有真正的盼望。第三点，喜乐是我们在主里站立稳固的力量，喜乐是我们内心倚靠神的表现。10:5:11，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没有喜乐的人，倚靠自己，是倚靠自己去面对困难。他们不断地在给自己灌输一种思想，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后果会如此如此如此。他们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人的力量，来自于个人的努力。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势力才能，他们就能安然无恙。 所以他们一直不停的劳碌，他们一直不停的奔波，他们一直不停的忧愁，为了要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安全感。他们任何事情都要依靠自己，因为他们不信靠神，喜乐也自然不在他们心里了。尼希米记八章十节，我们前几周有看过这段经文，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经文是以斯拉宣读完神的律法，尼希米和以斯拉对众民所讲的话，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喜乐是靠耶和华而来的，是能够成为你们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这世间万物做任何的事情，任何运转都需要力量，或者我们叫能量。汽车发动需要能量，生活各个方面需要能量来运转，人体的运行也同样需要能量，没有能量，人就不能运作。这个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然而，在这里所说的力量却不是如此，因为人可以吃东西，能够有力气做一些事情。虽然万物的力量来源都是神，但是这里所说的力量却不同。他所说的力量是，我们可以在世间无论怎样的患难、艰难、困苦，无论经历怎样的征战，与撒旦、魔鬼搏斗，我们都有力量能胜过他。这才是力量，这力量就来自于喜乐，而喜乐的根源则来自于依靠耶和华。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主里喜乐可以使我们被坚固，我们能够面对更多的试探和试炼，因为依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力量。没有这一份力量，没有人信徒是顶不住各样的冲击。信徒若要靠自己的力量，他们一定会一败涂地。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使徒雅各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都要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完全的喜乐。我们在患难中喜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理由来喜乐，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试炼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就喜乐，同时也是因为喜乐是我们能够胜过各样试探的力量。对于教会来说，它不能失去在主里面的喜乐，因为喜乐消失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在灵里最软弱的时候。一个失去喜乐的教会，他们最终无法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存活下来。我们刚才了解了为什么喜乐会这么重要，我们了解了为什么喜乐会造成，会成为影响我们是否在主里稳固的因素。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什么是喜乐。在保罗的书信中，喜乐到底是什么？喜乐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非常被容易误解的词语，对于属于世界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不能够明白喜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们也分辨不清快活和喜乐之间的区别。在世人眼里来看，快乐、快活和喜乐是同等的。人从出生开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快乐，似乎这个目标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不需要人来教，他们都知道要寻求自己开心的事情。有的人喜悦美食食物能够使他们感到开心，有的人有自己的爱好，做这些事情能够使他们感到快乐，有的人喜欢旅行，能够看到山水的美丽，使他们心中得到满足，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与自己的家人相处，共度时光，这些事情都能使我们感到快乐，能使我们感到开心。神也创造这些能够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享用神美好的创造，使我们能够颂赞他的荣耀，便献上感恩。 这世界上很多的事物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心情，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甜蜜。我们享受着神所供应的美好，活在他丰盛美好的恩典之中。不错，这些外在的事物 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这快乐源于外在的物质上享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美好，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口中所说的喜乐。而且属于世界的人只停留在外在物质上所带来的享受，他们认为快乐是有一辆新车、新的房子、新的工作、健全健康的身体、更高的成就、更多的休息时间、更多奢华的娱乐、更好的退休生活，或者好一点的就是在关系的和谐上所带来的满足。比如说周围身边有很多互相帮助的朋友，或者有一个没有矛盾的家庭关系，或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子孙满堂等等。对这个世界来讲，他们的快乐来自于他们拥有多少，他们的欢乐来自于自己心中所求的是否能够被满足，是否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这个也是通常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是这样的祝福、相互问候，而这些祝福语通常都离不开外在丰富物质上的享受。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得到想要的就是，只要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就是快乐无比，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就会忧愁不安。这就是这个世界对快乐的定义，但是却不是保罗所说在主里的喜乐。另一方面，喜乐也不是一种情绪，即便喜乐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很多人经常会把喜乐当成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人会很狂喜，寻求一种情绪上的兴奋和刺激，那这一点在我们现代的大学生当中我们常常看见，他们喜欢寻求这样狂喜的生活环境。那他们表达就是会经常举行 party， 而在这个聚会当中很多的活动具有刺激性的，有的他们甚至在这样的场合里放纵情欲毫无节制，有的吸毒，有的醉酒，有的做出很过激的行为的举动。那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婚礼，因为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们周围很多身边人会陆续的结婚。那我记得很深刻的是我参加过一次婚礼，婚宴之后有一个 party 的活动，那我就在参与，当然它是一个正规的活动，并没有毒品，但是我也没有喝酒，只是一直玩到半夜，狂欢到半夜才回家。第二天睡醒之后，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的就是那种空虚感在我的里面，而我醒来的第一意识就是想再去找一个新的 party。 很多年轻人就陷在这种不停去寻找新的刺激、新的狂喜的情绪当中，因为他们想逃避这样的空虚感，他们想逃避这样的现实，他们认为只有在那样兴奋的状态当中自己才能真正的快乐。这是一种狂欢的情绪、兴奋的状态，这也不是保罗所说在主里的喜乐。人常常把喜乐当成情绪里的一种，认为是无法自己掌控的，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外在环境很好，他们就有快乐的感觉，外在环境不好，他们就失去了快乐的感觉。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常常的原文的意思是一直持续不断，它不是说经常的意思，而是说一直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所面对的事情都要一直喜乐。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从来都不是能够影响喜乐的因素，喜乐从来不是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保罗他就不会说要一直喜乐，因为喜乐如果是随着环境的变动，那么一直喜乐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所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于是你们要在主里一直喜乐，不论怎样的环境都要喜乐，不论什么时间都要喜乐。那么就说明喜乐是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是我们借圣灵可以耕耘出来的，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不是被动的要受环境的左右，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门徒喜乐是人主动的意愿，是我们决定要去喜乐还是不去喜乐，是我们要去顺服神去喜乐，还是我们要去不顺服神而去不喜乐。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一点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我们心里会想，我们心里会想，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喜乐，但是我们喜乐不起来啊。特别是面对一些悲伤的事情，面对亲人的离去，难道我们不能表达悲伤吗？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喜乐不是情绪，不是一种情绪。虽然喜乐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是喜乐并不是我们情绪里的一种。我们可以表达出我们对离别的悲伤，但我们仍然是有喜乐在我们心里，因为喜乐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盼望。我们有的亲人信主要离别，我们知道这是好事，对离开世间的人可以安歇地上十日的劳苦，但是我们心里会忧伤，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离别总是让人感到悲伤。我想起好久之前，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我与他非常好，后来呢他要比我早一年的先去大学，我就去送他，我心里非常舍不得，非常难过，因为我会回想我们之前一起经过的时光，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我身边。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知道这是对他有益处的，并且我们这离别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也许几年而已，所以我虽然忧伤，但是我仍知道我盼着我们相见的那一日。对于我们在主内之间的离别更是如此，我们不舍得我们信主的亲人离开，因为我们一起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多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时间到了，他们要去一个更美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分别只有30年、20年、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绝对不是我们永别的时间，只是一个是在世界像是常见的离别而已。我们不会绝望，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长一点时间的离别，正如我们送亲人出远门一样，而且我们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比我们更好，而且我们也正在搬家的过程中。我们的情绪会感到忧伤，但是绝不会像世人一样绝望，因为我们在主里有盼望，而在这盼望当中我们在主里有喜乐。心里的忧伤只是为一时的离别，但是主里的喜乐却是对永恒的相聚。撒母耳记记载了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撒母耳记12:15-23，拿单就回家去，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是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那这一段经文是大卫犯罪之后，神惩罚大卫，让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夭折死去。在这段故事里，大卫在孩子死去之前非常痛苦，他不肯吃饭，禁食多日。那由于孩子是第七日死的，所以大卫可能也禁食了七日。他为此悲伤，躺在地上向神祈求赦免这孩子。但是神的旨意要让这孩子死去，所以到了第七日，这孩子就死了。他周围的大臣他们就想，大卫活着的时候都这样悲伤，孩子死了岂不更要绝望吗？这个就是世人的想法，这些大臣们就是在用人的思维去思考死亡的事情。因为世人面对不了死亡，死亡会让他们更加感到悲痛，所以他们就认为大卫也会如此，因为这是世人的常态。虽然大卫有软弱犯罪，但他仍然是敬畏神的人，他也仍然是有永恒盼望的人。所以当大卫知道孩子已死去的时候，他没有更加悲痛，反而他的忧伤似乎消失了。他收拾回到王宫，回到正常的生活。如果是在世人眼里看，他们一定会觉得大卫怎么这么冷血，怎么会对死去的人这么没有悲痛感，而且还是自己的孩子呢？但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大卫才是真正有盼望的人。当孩子死离后，大卫没有埋怨神，他没有面对孩子的死去而抱怨。大卫做了什么呢？大卫沐浴抹膏更衣，他进食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他不是先去吃饭，他更换了自己悲伤进食的衣服，是为了进耶和华殿里去敬拜耶和华。换成我们会这样做吗？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否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人，还是因为神的旨意要将他拿去，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去敬拜他吗？我想大卫在神殿里一定为自己的罪而哀伤，并且颂赞神是公义的，没有任何一件不义之事能逃过神的眼目，他必审问。同样，神也是施慈爱和怜悯的，因为他赦免了大卫的罪。虽然神用他淫乱中所生的孩子来惩罚大卫，但大卫悔改，神仍然爱他。大卫是真正在神里有真正喜乐的人。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大卫犯了罪，犯了奸淫，又杀了人，难道他还有喜乐在他里面吗？你问的不错。如果有人要问我，如何能够更快速的丢掉他的喜乐，那么答案无疑就是犯罪。罪可以嗖的一下让你的喜乐灰飞烟灭。大卫正是如此，他的罪夺走了他本来在地上可以拥有很多来自神的喜乐，他都失去了。但是有一个喜乐他没有失去，那就是神赦免了他，他不会灭亡。大卫仍在永恒的救恩里有喜乐，他没有因此绝望，反而他说，孩子已经死了，又何必进食呢？就是又何必要去悲伤呢？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知道自己不能使孩子返回，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孩子在神的手里，那是一个比这更美好的地方。他就说，我必往他那里去。虽然他不能在地上再见这孩子，但是他知道在永恒里他必要 与他的孩子相见。这里我们也能够知道那些夭折的孩子们，他们死后的去处是到主那里去了。大卫说这样的话，有这样的盼望，是基于他对真理的认识。他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离别，他可以迅速的从忧伤的状态当中恢复，因为他没有绝望，而是在这样的盼望中他有喜乐，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忧伤。离别总是让人感到痛苦的、忧伤的，尤其对于那些失去常年配偶的人，配偶的离别所造成的痛苦，有的时候就好像自己的生命被撕去了一半一样，同时还会留下巨大的负担。但对于我们在主里的离别，我们可能会有短暂的哀伤和悲痛，但是这不会在我们心里留下重担，不会使我们无法再去面对所当走的路程。世人有的失去亲人，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们就无法自拔了，剩下的余生都活在忧郁当中，他们不断回想过去，给自己留下了一片绝望。但是我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虽然我们缅怀在主里面的亲人，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神的手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要往他们那里去。我们因着那信主的亲人在添加，我们同时也喜乐地去展望未来，将来在永恒当中可以相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在他的救恩当中可以喜乐，单单因着他的救恩就足够使我们去喜乐地面对任何的事情。所以最后喜乐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对喜乐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他们对喜乐的来源也是不同的。那么圣经到底所说的喜乐来源是什么呢？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经文当中说靠主喜乐，或者更好的翻译，在主里喜乐。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得着喜乐，而我们对圣经当中所说的喜乐，我对它的定义就是人灵魂在神那里所得的满足，是人仅仅以神为他们全然的满足。诗篇16章8到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也就是说，这喜乐出于神，来自于神，单单因为神而得着的满足。这满足与世界的快乐是不同的，这满足不在乎外在的环境好坏，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多寡，不在乎外在的困难和险境，它只在乎活在永恒主的面前，进入神的国。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主里喜乐的人，他不会因为外在的好处，单单物质上的不足，而物质上的充足而感到开心。虽然他会因为这些富足是来自于神的，是从神那里得到的而感到欢喜快乐，但是单纯的增加他外在上物质的富足，外在的环境的舒适，这些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只有神所赐给他的，他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感到快乐。所以在主里的人，他们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世人一样拼命的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计谋，用自己的手段去增加自己的财富。 去使自己的成就显著，去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奢侈，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外在的事物并不能够使他们灵魂感到满足，而唯独那从神来的供应才是他们真正的快乐。有一点我不得不提的是，当我们侍奉神的过程中，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也会临到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因此感到欢喜，我们会的。我们也希望看见罪人回转，我们希望看见浪子回头，这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中，我们要小心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起初侍奉，我们会带着一颗对神的感恩而单纯的心侍奉永生的神。但是当我们逐渐侍奉的时候，我们喜乐的缘由就有可能慢慢的逐渐的转移，以前是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就转移到了最后以侍奉的果效来作为我们的快乐。我们当然愿意看见人们因为真道而回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喜乐这开心背后的原因却不是如此。有的人原因是因可能是因为教会扩大，人数增长，更有名望，更加繁荣，虽然我们在做似乎在做主的工，但这却不是在主里的喜乐，却是来自于嫉妒和虚荣。那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的1章15到18节就记载类似的事情。经上说，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我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欢喜快乐，他是因为福音被传开了，神的救恩被传了出去，他不会因为别人做的事工有果效出于嫉妒而感到灰心丧气，反而他因更多的人可以因信真道而被拯救，保罗为此欢喜快乐。然而那些有一些传基督的不是出于爱心，是出于嫉妒和纷争的，他们如此热心去做是来自于他们肉体的情欲，是出于结党，为了使自己壮大，为了使自己得荣耀。他们会因为看到其他人传福音的果效得到扩展而心生嫉妒，这样的动机在神面前得不着喜悦，他们也得不着真正的喜乐。这样的光景在我们现今时代的教会也常常是如此，传福音是为了使教会人数增加，他们有的每年制定教会要增长多少人，以增长的数目为教会的目标，是为了在外在看起来繁荣昌盛，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所传的福音还不是全备的福音，是一半的福音，是在肉体情欲的推动下扭曲福音的真理，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从起初就不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而传福音，乃是出于妒忌和贪慕虚荣。耶稣曾经告诫过他差遣出去传道的70个门徒，在路加福音10章17到20节就记载，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到20节，耶稣是怎么回答呢？20节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去效法那些贪慕虚荣的人，不要因为人数增加、果效、事工果效而欢喜快乐，倒要效法保罗，要因神的道大大被兴旺， 更多人听见真道而得着救恩而欢喜快乐，因着我们自己有着永生的盼望而欢喜高兴。当我们侍奉神久了，我们其实越发的容易落在虚荣的陷阱中，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这样的喜乐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肉体来的，而且这样的喜乐也不能长久，他们会随着侍奉的果效来决定你今天是要忧愁呢还是要喜乐呢。如果你难以辨别你的心，那么你就要检查你的心，看看你的心是否会因为侍奉事工没有果效，没有人夸赞而感到沮丧呢。从神而来的喜乐是不会沮丧的。如果你的心因着事工的果效或者他人的夸奖有高有低，那么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另一方面，在主里喜乐的人也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缺失困难而感到不满足，因为这环境是神所加给他的，他相信神有能力能供应他一切所需，他相信神的怜悯慈爱和良善，他单单有神就知足了，所以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喜乐。我曾经看过一段心理学的信息，他教导人要如何快乐。他的方法是说，人的忧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们打算怎么面对忧愁呢？他提出一个方法，说你每天可以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完全的忧愁，把你所有的忧愁都集中在这20分钟的时间，然后其余的时间你就不可以忧愁。那我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首先心里会笑一笑，因为首先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否真的能够只在20分钟就将所有一天的忧愁全部都忧愁完，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不去忧愁了。那对于没有盼望的人，快不快乐是他们无法掌控的，何时忧愁是他们无法掌控的。这个方法看起来好像是要让你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快乐，但是实际上对世人来讲是做不出来的。那另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不是允许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忧愁，经上说常常喜乐，一直持续的喜乐下去，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一年52个星期都要喜乐。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一直存在的，没有哪一天说我们的盼望突然中断了一下然后再恢复，不会的。一天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是我们没有盼望的，盼望一直都在，神的供应和保护也一直都在，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喜乐。接着保罗又继续说，经文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厌其烦的又重复了这个词，喜乐喜乐要喜乐。我们要知道，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还在罗马被囚禁着呢，他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他不能随意的游走，他不能随意的出入，一切都在被看管之下。但是保罗自己却没有任何的忧愁，他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的喜乐。不仅仅如此，他还不断地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喜乐。在腓立比这封书信3:1，他就已经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在诸多的苦难中早已经学会了喜乐，没有什么困苦和忧愁能夺走他的喜乐，他也不想让任何的事情夺走教会的喜乐。他自己虽然在监牢中，别人也许为他而忧愁哭泣，但是保罗却在监牢中喜乐感恩。他一再重复这个话题，好像在说，腓立比人啊，不要因为我保罗被囚而忧愁，我是喜乐的， 你们也要喜乐，不论是为着你们要面对两位姊妹教会之间的矛盾，还是为着我保罗在监牢当中，都要喜乐。保罗苦口婆心，说了一遍又一遍又再一遍，是因为保罗深深的体会和明白从神而来的喜乐对教会来说多么重要。喜乐是我们在主里能够稳固的坚实，喜乐是使我们承受各样困苦试炼的力量。保罗如今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要让他们喜乐，他不曾想保罗他自己几年前曾在教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使徒行传16章22到25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禁止禁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个事情发生在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传道，却被众人攻击，然后官长他连想都没想，罪名都没有定，就棒打了他们。经上说打了许多许多棒，意味着就是说他们所承受的棒打已经不是能够轻易的数算出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囚禁，他们拖着疼痛疲惫的身体在极其不舒适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任何的苦读和抱怨。也正是因为身体的疼痛和不舒适的环境，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保罗和希拉到半夜都无法入眠。然而从神而来的喜乐填满了他们的心，就在半夜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怎样的力量？那些周围的囚犯听见希拉和保罗的赞美，他们要怎样感叹神的大能呢？这容易吗？不容易。这也正是为什么保罗要重复地说要喜乐，要喜乐。保罗重复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喜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若是喜乐人人唾手可得，那么又如何必去重复呢？难道有人不愿意喜乐吗？看，我们都渴慕想要得到真正的喜乐，这是来之不易的，不是随意拥有的，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实，这是我们需要留心栽培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拥有这颗来自圣灵宝贵的果实呢？我们该如何来耕耘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也给了答案，但是这个信息我们留到下一次来说明。那另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最后的问题，若一个人真是一个喜乐的人，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我们常常会误以为喜乐的人他们是时常嘻嘻哈哈会开玩笑，这些开朗活泼的人善于与人相处，自来熟，的确在他们身上有很多吸引人的特点，他们这样的性格也十分受到周围人的欢迎，大家自然而然的会认为他是一个喜乐的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神创造每个人的特性和性格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比较内敛，有的人比较敞开，但是这些性格上的特征都不能去证明这个人是一个有喜乐还是没有喜乐的人。这些外在的特征，性格的特点，都不能去验证他内在的喜乐。那么一个真正有喜乐的人，他是怎样的体现呢？那这个就是在第五节的前半部分的经文，四章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是保罗让腓立比教会去行的，也正是有真正喜乐的人，他们一定能够让众人看见他们谦让的心。 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在说什么，我们就先要明白经文当中谦让是什么意思。希腊文谦让 apiakos 在英文中其实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当中描述它的，英文里翻译成了好多的意思，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意思，有的翻译成大方的，有的翻译成合宜的，有的翻译成妥当的，有的翻译成温柔的，有的翻译成谦逊的。格罗本里在其他经文也有不同的翻译，有翻译成谦让的、温和的、和平的、温良的。总体而言，这个词我认为最好的翻译是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我觉得是有恩慈、有恩典的。不论是温和待人，还是与人之间能够和睦，这些都是有恩典的体现。心中有神喜乐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会将这份喜悦和恩慈带给他人。正如我们神是将他的好处、他的爱、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一同与他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一定会带出与他人的分享，将各样的益处带给他人。他们的喜乐是在他们周围人身边是非常有渲染力的，让周围的人都因着他能够得着真正的益处而不是伤害。有神而来的喜乐就是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会做神眼里合宜的事情，他们会温柔待人，他们不会争竞，不纷争，乐意赦免他人的过犯，这些都是有神喜乐的人才体现出来的特征。这个就与世界而来的快乐、快感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世界的属于情欲的快感，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也许是出于嫉妒之心，当他们看到对手败北，他们心里大大欢喜，十分快意；也许出于仇恨之心，为了报仇雪恨的快感。我们中国历史上苏秦悬梁刺股，是为了出人头地，让人看得起自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为的是一雪前耻，报一箭之仇。这些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无非是人的嫉妒仇恨之心得着满足而来的快感，他们没有任何可值得效法的地方，反而是我们要极力唾弃的。他们的快乐就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掠夺他人的欢乐之上。但是我们属天的喜乐却是要让众人与我们一同欢喜，让忧伤的心得着安慰，让忧郁的灵得着欢心，让惧怕的人得享平安，让迷失的羊找回真道，让黑暗的眼看见晨光。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将各样的恩惠带给我们周围身边的人，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让众人都知道我们谦和的心，要让众人都感受到恩典在我们身上流淌，喜乐在我们心里颂扬，荣耀归给至高神。最后的最后，也许大家不知道，喜乐这个词在希腊文里 Kairo， 它可以作为问候语来使用，就好像以色列人会说 Shalom 平安一样来作为问候语，这可以在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也可以在离别的时候来作为祝福。我在这里最后也用这个词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结束离开时问候的祝福， Kairo Rejoice， 要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欢喜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这地上的苦楚算得了什么呢？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我们将来有着极大无比的荣耀。每当我们思想 我们的心里就满怀感恩，喜乐的心赞美从我们口中而出，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的命令要让我们喜乐，我们也知道这并不容易。主啊，我们的罪常常夺走我们在你里面的喜乐，就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使我们老旧的生命越来越被剔除，让真的是这新人越来越发强壮。主啊，使我们甘心的顺服，能够在里面得着这喜乐，一直喜乐，常常喜乐。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